Robert Yarbrough 博士，交募书信第十四节，提多书三。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亚伯勒 Robert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交募书信、交募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十四节，提多书三。当我们学习交募书信时，我们来到了提多书的最后一讲，这些书信是对交募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也许追随者学习交募书信和牧师学习交募书信一样重要。当我们看提多书三章时，我们看到有一个标题，是为了行善而保存的，并且提醒我们，在 NIV 中，也就是我们获取标题的地方，我们看到标题可以追溯到第一章，任命爱好善事的长辈。下一个标题是斥责那些不做好事的人。下一个标题是为了福音行善，现在是为了行善而得救。我们已经看到提多书强调善行，新国际版将其翻译为行善。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上一章末尾就看到了这种巨大的神学压力，对神的恩典和基督的工作的强调。所以，不要让这些标题让你误以为提多书主要是一本道德书，一些规则清单或一些古代作家进入教会并试图告诉人们如何生活的准则。这实际上是一套非常神学、有神学基础的警告，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可能在世界上的每一个教会中，如果你出去超过五年、十年、十五年的时间跨度，可能每个教会都会处理在教会中、在教会旁边、相对于教会中兴起的力量、人的问题。教会，影响教会的牧师。有人会提出对教会的实践和教义来说并不健康的想法，并且会有一些人自称认识上帝，但他们的行为却在否认他，或者只是罪恶潜入教会。这就是提多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为了教会以健康的方式在当地扩展，同时也是为了随着教会的扩展和新会众的形成，他将拥有所需的领导团队。第一章给出了领导者的资格。第二章为人们的敬虔和教会中个别人口群体的培养提供了指导，所有这些都建立在非常丰富和美丽的神学基础上。当我们进入第二章时，我们将在几节经文中看到这一点的重申三。因此，第三章提醒人们记住这一点。这是红色的，因为它是势在必行的。这是一个命令。提醒人民要服从统治者和权威，不服从，做好一切准备。那里的希腊人非常热心，准备好从事一切善事。然后他举了例子。为了不诽谤任何人，当你没有什么好话或真话可说时，保持沉默是一件好事。平和是好事，体贴是好事，总是对每个人都温柔。现在，我想我更喜欢另一种翻译，那就是为所有人着想。我认为他在这里所说的是要放过其他人。总是对每个人都温柔，这不是言语所必须的。而且，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但这是一种我认为不是的翻译，我认为它具有误导性。我认为这表明任何人都不应该有坚强或专横的性格。有些人只是你不认为他们温柔的人。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表现得很温柔。你可以做你自己，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有一种傲慢，傲慢和霸道，这并不是人类所应有的。所以，做人要正派，不要傲慢、狂妄、霸道。就你对他人的尊重而言，这就是保罗试图避免的。我认为我们在所有社会中都会看到这种综合症，我们会遇到对他人不屑一顾的人。他可能会被认为是种族主义，或者可能会被认为是阶级优越感，或者可能会被认为是教育差异。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很低，所以你嘲笑精英，或者你可能非常非常聪明，你正在建设一个更好的星球，而你讨厌所有这些不想与环境共存的人，你所拥有的良知等等。 他就是这么说的。不要成为那种贬低别人的人，因为他们不像你。原因如下。他说，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第三节中，我们曾经也曾是愚蠢的，不听话的，受欺骗的，被各种情欲和享乐所奴役的。这就是人类的状况。没有例外。每个人都是这样。他只是采取不同的形式。我们生活在恶意和嫉妒之中，被人憎恨，彼此憎恨。现在，保罗可以特别这么说，因为作为罗马帝国的少数群体，我的意思是，这不仅在个人层面上是正确的。我猜在塔尔苏斯的扫罗听到的那一天，斯蒂芬的证词说，他们对他咬牙切齿，用石头打死他。我猜塔尔苏斯的扫罗在那里感到了一些仇恨，而这种仇恨是针对一个同胞，也许是一个他个人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层次。但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却是受人鄙视的少数群体。如果你读过一个名叫约瑟夫斯的人的著作，他有时会写到罗马军队对犹太人的蔑视，以及他们如何侮辱和嘲笑犹太人，亵渎他们的圣物，嘲笑他们的圣物。上帝，他们是偶像崇拜者，他们是多神论者，而且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存在着不和。这正是我们今天在以色列看到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深深的反感。保罗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长大的，在这个世界里，这是生活的正常部分。这不是生活的美好部分，但你不能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在那里遇到很多人，在那里你不会发现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讨厌谁。因为追溯到过去，人们互相冒犯，他们带着这些偏见。第四节，但是，从另一个方向走，当我们救主的上帝的仁慈和慈爱显现时，他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正义之事，我在那里得到了希腊语，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义。不因义，不因行为，即行义。所以，翻译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正义的事，这不是一个糟糕的翻译，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正义的事，而是因为他的怜悯。我只是想让你看到那里的作品这个词，因为事情并没有清楚地表明他正在使用作品这个词，而这个词在提多书中是一个附在词。他通过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拯救了我们。请记住，耶稣说过，你必须重生，这是通过神的话来进行精神转变的隐喻，即重生。这是一个让我们想到洗礼的隐喻，但洗礼只是上帝灵性工作的一个记号，一个象征和一个印记，通过他人们得以重生，或者通过他们被净化、重生的洗涤，以及他慷慨地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圣灵的更新，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回到这一点。因此，在靠着他的恩典称义之后，又出现了恩典这个词，我们可能会成为拥有永生希望的继承人。每当犹太人保罗使用继承人这个词时，他都会回想起亚伯拉罕的遗产，我想他甚至会回想起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对亚当和夏娃的应许，即蛇的头会被压碎。并且借着女人的后裔，将会有一个被上帝救赎的子民，以及一个被救赎的创造物。这是一份奇妙的遗产，圣灵通过基督浇灌下来，使我们犹太人，我们外邦人，我们克里特人，我们罗马人，我们每个人，基督身体的合一，都因他的恩典而称义，使我们成为神的工作和神的应许的继承人，有永生的保证，有永生的盼望。我只想评论一下，永生，我们自然会想到天堂，但基督已经复活了，来世已经存在，所以永远记住永生是现在的生活质量。它将在时间上显现，因为它的范围是无限的，所以它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但它已经存在，并且它已经代表了我们已经过的生活质量。 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是遗产的一部分，特别是如果你回到生命记，研究生命记中生命的用途，以色列有很多很多的祝福，他说，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居住。有很多应许，吸引力就是活着，他们已经活着，迦南人活着，每个活着的人都活着。但我认为他正在呼召他们进入与他立约的生命维度。摩西描述的生命维度是让你们的心受割礼，在生命维度中他们确实爱主他们的神，但不幸的是他们常常没有这样做。可以说，他们有命令，但他们的心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心刚硬。摩西经常与之交谈的那一代人，全都死在旷野里了。他们有所有这些承诺和所有这些保证，但他们没有生活。他们死了。他们没有永生，因为他们不让神进入他们的心里。摩西做到了，约书亚做到了，加勒做到了，还有一些人做到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抗拒了神的话语，因此他们没有成为拥有这种生活品质的希望的继承人。这种神的品质与他的子民同在，正如他当时所承诺的那样，也正如他现在和未来所承诺的那样。保罗在第八节总结了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这是一句值得信赖的说法。提多，从这里开始，我希望你强调这些事情，以便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小心地致力于善行。这些东西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并且有利可图的。所以，你从这个荣耀的神学意象中看到了非常非常直接的举动，它实际上涵盖了整本圣经，重生的洗涤、更新、浇灌、靠恩典称义、后嗣、盼望、永恒的生命。强调这些事情，以便那些信靠上帝的人能够将他们直接转化为行善。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不是华丽的、崇高的神学愿景，然后，几天后，我需要做点什么。就好像，这是一种主流、直接的事情，它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而且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有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事情会起起落落，但有时事情真的很顺利，而且有很好的协同作用，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孩子们可以摆脱与父母的关系，他们可以采取表达这种关系的行动。他们认识到自己对父母的爱，他们看到父母为他们提供了一切，父母爱他们。也许这是一个忙碌的家庭，那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有时孩子们会拖拖拉拉。他们不想做任何事，但有时孩子们真的会比你先一步，让你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当前需要的感觉是多么复杂，而且他们愿意努力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他只是从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生活在与神的关系中，在其中他学会了过神的仆人和耶稣基督的使者生活的乐趣，这就是他希望通过提多向年长的男人和年长的女人传达福音的内容，以及年轻的女性和年轻的男性。他希望人们从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在基督里的新生、新生命，到他们如何以非常特殊的方式生活，都有这样的直接联系。现在，一旦你习惯了这一点，那么你就不必一直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好的工作，因为它变成了习惯，而且你的生活充满了服务行为。但克里特岛显然是，正如保罗在写提多书时所说的那样，他正在谈论一种新的基督教形式，并且记住，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基督教的遗产。教会是一个新事物，请记住，我在这些讲座中都没有说过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希腊罗马世界拥有非常古老的遗产，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古老。我的意思是，他们都知道，我们不知道，但很多世纪以前，他们以某种方式做事，在文化氛围中充满了宗教色彩。 罗马皇帝也是罗马公民宗教的大祭司，因此宗教、崇拜、寺庙、男神、女神，每个人都肯定这些事情，但在这些宗教中，没有一个与宗教相关的伦理。我的意思是，这种联系并没有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宗教都不涉及有指导的经文。他们有哲学家思考你应该如何生活，也有不同的思想流派思考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快乐而生活，我们是否应该肯定一切背后的某种力量，我们是否应该生活在一个庆祝的环境中。那样的话，如果我们活着，主要是为了安抚这些神灵，以获得更好的收成，你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推论，但没有神的指导，宗教信仰与道德无关。这些联系并没有建立，这就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尤其是女性被犹太教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女性被犹太教所吸引，因为在犹太教堂里，女性是有尊严的。尽管女性必须与男性分开坐着，但所读的经文还是将婚姻视为神圣的，并且女性在圣经中并不被视为只是男性使用的工具。男性和女性创造了他们，他们是上帝创造的美好意图的一部分，然后就有了保护女性的道德。男人不应该犯通奸罪，性罪是双方的罪，但当时和现在的女性常常是男性掠夺的受害者，犹太社区对女性在性方面有保护。这是宗教的一部分，所以你有十诫和其他几十条规定道德的命令，这应该反映上帝的品格。因为神是谁，这就是你与这位神相交、立约的方式。你做这些事，你不做这些事，这在亚伯拉罕的世界和摩西的世界都是需要的。这是一个腐败的世界，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剥削的世界，一个奴隶制的世界，一个强奸的世界，一个绑架的世界，一个有钱人和无钱人都受害的世界。这是类固醇的狂野西部，托拉和旧约以及上帝的子民，这是无政府世界中人们的避难所。好吧，当你进入希腊罗马世界时，希腊罗马诸神和宗教并没有提供道德指导。有一种道德感，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并且通过普遍的恩典，人们往往知道，杀人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们制定了反对许多我们从圣经中同意的事情的法律。在罗马帝国，偷窃是不好的，但他们并不把偷窃与宗教联系起来。但这里是克里特岛，它非常具有希腊罗马特色，并享有盛誉。克里特岛人以骗子而闻名，并且不要背弃克里特岛人。这是一种要求改变行为的宗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像一场革命。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应该以神的话语和基督的临在为条件，而我内心的这种改变，需要在我所有的关系，我所有的生意往来中表达出来。我与配偶的交往，我与孩子的交往，我的个人生活。我的意思是，这就像一个多年的项目，甚至开始全面实施。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清楚这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是在非常异教的环境中长大的，无论我们是否去教堂，很容易不被神话语的全部教导以及与神的关系深深的束缚，这种关系越来越吸引你进入灵性富有成效的生活。即使拥有合法的基督徒经历并得救，也是很容易的，但它不是很全面，不是很深入，也不是以定量的方式强烈的感动你。我九岁的时候就开始信仰了，他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让我免遭了很多毁灭，但直到我二十岁的时候，他才真正对我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这更多的是一种休眠的事情，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朝着福音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们甚至可能会收到他，但他休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逐渐发现，哇，我的生活中有很多领域确实不属于基督的主权，然后你认为你正在取得进步，然后突然间，就像全新的远景展现在你眼前，就像我的生活一样。 有时你甚至会发现我需要经历生活的改变。我正朝着伐木方向前进，我正朝着狩猎方向前进，我正朝着远足和北部岩石休闲生活方向前进，而我的呼唤说你必须朝不同的方向前进。花了很多好作品。卖掉我的房子，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必须出于对上帝的服从而这样做。我不得不变现我的资产，搬到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方去上学，然后我不得不搬到海外去上学。我当时不是说，我说，好吧，我要去，要把这当做一项好工作来完成，这正是我必须做的。但这就是好工作的含义。当你像克里特岛人一样在严重欠款中开始时，他们生活在一种几乎什么也没做的文化中，这才叫好作品，其实是本末倒置。真正好的东西可能会受到抵制，而受到认可的东西则是典型的阴暗东西，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他们真的很喜欢使用毒品，这很酷，而直率并不酷。这样做很好，有点急躁，甚至可能越界，甚至是非法的，这很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做事的方式。那是克里特岛。狂野而疯狂。好的作品是革命性的，但福音会立即带来生活的改变。如果我们生活在那种环境中，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被推向不同的方向。突然间，我们的良心开始意识到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而我们不想成为这些事情的一部分。我记得当我伐木的时候，我第一份真正好的工作之一，是为一家大公司做的，我想当时它叫美国胶合板，然后它变成了冠军国际，那是冬天，非常冷。天气很冷，我们在外面工作，但我们有所谓的破烂物，破烂物就像一辆大巴士，如果你在离破烂物足够近的地方工作，那么当你停止锯木时，步行不会太远，因为我们分散在各处，因为你不能砍伐彼此靠近的木材，你会互相残杀，但人们会上公共汽车吃午饭，因为我们开着暖气，而且人们会听一个叫保罗哈维的广播播音员，然后吃你的午餐，然后大多数人都会抽烟，但人们会说话，而且是非常亵渎的谈话。人们经常骂人，有时还会讲一些不太好听的笑话。这是一群男人，有一个人总是坐在外面，有一天我们在那里，他坐在外面的雪地里吃午餐，我在想，温度是10度，雪已经下起来了到你的腰部，约翰在外面很冷，为什么他不坐公共汽车来？后来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他说，待在那里对我的灵魂不好，因为语言的原因，当时我有点嘲笑他。我的基督徒生活还没有那么远，而且我很习惯说脏话，因为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但这是一个感到有罪的人的例子。我应该感到有罪，但我没有，但他因那种语言而感到有罪，而且他不介意人们贬低他的基督教，因为他想成为见证人，他是其他人的见证人，并且他们为此嘲笑他，但这是一项好工作，他觉得为了与上帝的关系，他需要做这件事，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事情。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和有利可图的，但要避免愚蠢的争论和家谱以及关于法律的争论和争吵。如果你将其与提多书早期的割礼团体联系起来，这再次表明我们可能正在谈论犹太人的影响。避免争议，因为他们无利可图且无用。现在，当你努力变得积极，你努力传播福音，你努力帮助不同年龄段的人，你肯定基督，你肯定他为我们而死时，你会发生什么？当你肯定新生命时，你就是在肯定神的恩典，但你却有一个分裂的人。他说要警告那些分裂的人一次，我在这里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中说的，如果有人得罪你，就私下去找他们，如果你能接受，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们不听你的，那就带两三个人来，如果他们不听你的，那就带到教会去，开除这个人。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然后再警告他们一次，假设他们不来，那之后就与他们无关了。现在这很简短，因为我认为他不想进入血淋淋的细节，而且我认为他可能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他和提多多年来一直在教堂里在一起，他们已经看到这是如何工作的。但你可以肯定，这样的人是扭曲的，有罪的。他们自我谴责。这非常重要。提多并不是在谴责他们。保罗并不是在谴责他们。他们做出了与使徒教导不符的决定，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时也会遇到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人们提出新的道德，人们过去认为圣经说的是错误的事情，现在人们想说，好吧，我们想要包容。如果你不具有包容性，那么你就会被指责为评判和谴责他人。但保罗对提多说，不要让人做出这种逃避的举动。他们在谴责自己。神的话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以上帝的名义做上帝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您就是在谴责自己。那些指出的人，看，你是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神的话说这是可憎的。他们不能说，他们会说，但他们不能诚实、合法地说，你们在谴责我们。不，他们谴责了自己，而我们只是尊重上帝赋予他子民的遗产。上帝在很多方面给了他的子民遗产，但由于我使用了性尊重，他给了我们一性一夫一妻制的遗产。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值得荣幸。希伯来书13章说，婚床是人人都当尊重的。这就是成为基督教传统的意义所在。回到提多时代，我们想要改变这种传统。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他们是在追求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吗？他们是否追求某些人的道德？我的意思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犹太教堂和大多数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可能性，然后异教世界的道德就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我们不知道这些反对保罗、反对提多、抵抗的人到底是怎样的有毒混合物。他们需要受到警告。他们需要得到纠正。他们需要受到斥责。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形式，但这是一种祝福，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确切的形式，那么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一切限制为一件事，但我们不能。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法案。无论是什么使一个人与神对神子民的旨意分开，如果一个人坚持这样做，请再次警告他们，然后，在那之后，我们可能会说他们不再是教会的共荣成员了。当他们继续反抗基督徒的基本原则时，不要表现得像基督徒一样。再说一次，我不是在谈论他们穿牛仔裤，而且你不应该穿牛仔裤去教堂。我们谈论的是对基督教信仰或实践的主要攻击的事情。他说这些奇妙的事已经倾倒在我们身上，倾倒的动词出现在约珥书中，在五旬节被引用。圣灵浇灌在神的子民身上。这是一种奢侈的流出，副词慷慨的或丰富的增强了丰富的画面。保罗预想一股丰盛的圣灵流临到个人，临到身体上。当他在罗马书5:5中说圣灵浇灌到我们心里时，他使用了同样的意象和类似的词。在世界教会充满魅力影响的时代，思想可能会转向精神体验的情感增强，这可能部分正确。在第一世纪的背景下，我们不知道人们的情绪状态，但这可能部分是指历史上敌对双方在相互尊重、慈善和以基督的名义共同服务中找到快乐的兴奋。我在这里想到的是一种真诚的、神圣的相互接纳，与阿拉伯基督徒和受迫害的苏丹人并肩敬拜，这是我在苏丹时看到的。 甚至还有一些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的人，他们与社会上的非洲黑人一起崇拜，他们憎恨阿拉伯人后裔，因为阿拉伯人后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杀害和奴役他们，他们在文化上看不起黑人。非洲人，因为从他们的文化角度来看，他们只是被奴役的人，但在基督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今天我们可以找到在基督里团契的弥赛亚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或者我们在美国找到白人和黑人在基督里作为兄弟姐妹一起工作，或者我们在卢旺达这样的地方发现跨越部落界限的基督徒。二十多年前，大约三十年前，100万人中的大部分人由于部落冲突而主要被砍刀和长矛之类的东西杀害。基督将那些在家乡互相残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信徒发现自己因基督医治临在的现实而团结在一起。别忘了，保罗是犹太人，提多是外邦人。即使他们两人一起工作，对于新克里特基督徒来说也会是矛盾的。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看到保罗曾经在那里，现在他正在写作。这是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我确信教堂里有一些犹太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这是未来时代最伟大的标志之一。我对情感上的幸福感到很高兴，但我也见过情感上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对耶稣很兴奋，但对其他人却不太仁慈。因此，我认为倾诉的最大标志可能不是情绪化，尽管我确信他们有丰富的赞美时间。我认为这种情感源于对彼此的尊重和认识，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战争之中，而我们正处于带来平安的前线。当你真正参与跨文化的基督教时，你总是会意识到这一点。但你也总是知道上帝如何搭建桥梁。信任那些不喜欢你的种族的人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情，但你们之间有一种纽带，一种信任和一种相互接受。他们信任你，而且他们被群体中的某些人瞧不起。你为什么要相信那个人？他是美国人，或者他是白人，或者其他什么？那么美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和那些人一起去那个地方？我们不喜欢那些人，你不能相信这些人，和这些人等等在一起并不安全。对于保罗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福音的现实，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会看到他说，他是我们的和平使，这两个人合而为一。他将外邦世界和犹太世界比作人类。他说，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和好了。这就是十字架所做的赎罪的社会层面。无论历史上有什么仇恨，信徒们发现自己因神医治临在的现实而团结在一起。正如基督对撒玛利亚人充满了爱，耶稣是犹太人，加利利人，他爱撒玛利亚人，他对耶路撒冷充满了爱，他为耶路撒冷哭泣，耶路撒冷杀死了他，他在十字架上宽恕了强盗，他请求宽恕那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保罗从杀害基督徒变成了基督徒。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提图斯和克里特岛上的其他人有可能从对其他人的冷漠、厌恶他人和厌恶不同的人转变。克里特人自己承认，他们很漂亮，但在我们的很多交往中却很像罪犯。非常像黑手党。他们可以宣扬福音，使人们和解，帮助人们领会团契和共同努力的喜乐，并通过他们因信仰告白而拥有的善行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改善他人的生活。这导致了最后的评论。保罗说，一旦我派阿尔忒弥斯或忒基古到我们这里来，保罗就在那里做一些事情，传道，规划教堂，旅行。他将派两名随从前往克里特岛的提图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尽力到尼科波利斯来找我，因为我决定在那里过冬。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泰特斯也在那里。 一旦进入秋季，他们就不再在地中海乘船旅行，因为太危险了。暴风雨不可预测，船只不太适合航海。尽一切努力帮助律师芝诺斯和阿波罗上路。显然，他们正经过这里，并会在克里特岛停留，确保他们拥有所需的一切。这就是当时宣教的运作方式，人们会来，他们会出现，那里的教堂，他筹集善款的部分原因是为教堂工作人员提供食物，他们无法汇钱，或者打电话或者类似的东西。他们必须出现，然后他们需要手头的钱来确保他们拥有所需的一切。这是简写，给他们，买他们的船票或给他们他们需要的钱，给他们食物，给他们穿衣服，等等。你猜怎么着，我们的人民必须学会致力于做好事。所以，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按顺序，他只是说最后的话。除了开头之外的所有其他标题都有工作，并且其中有好的内容，但您也可以在这里添加好的内容。最后的感言，辛苦了。为了满足紧急需求，而不是过着毫无生产力的生活。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向你致以问候。问候那些凭着信心爱我们的人。愿恩典与你们大家同在。当然，对你们来说，这是复述。现在我想评论一下最后一节。迪特里希彭霍费尔 Dietrich Bonhoeffer 写了一本书《共同生活》 Life Together， 描述了基督徒的存在。 James Ames Leben 是德语，在基督里与神一起生活，与其他信徒一起生活，与家人一起生活，与神家里的其他人一起生活。耶稣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社区维度很强烈，他们是一个群体，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福音信仰的早期得到了强化，信徒们拥有一切共同的东西，这包括一些物质的东西，但它是从精神的东西中产生的，它源于使徒的讲道和圣餐中分享面包。五旬节后大约30年，当保罗完成这封书信时，这种社区模式仍在继续。因此，最后，他向提多和克里特岛的其他人转达了问候，不仅来自他自己，还有其他与保罗有着共同信念和社区承诺的人。当他说问那些在信仰上爱我们的人安时，他对那些与保罗所肯定的、提多努力维护的使徒信仰产生共鸣的人表达了特别的感情。一位评论员指出，有些人不同意这种立场，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教会团体。克里特岛的社会现实、人性以及堕落世界对神的国度的抵抗，总是会共同破坏和谐的社区关系和富有成效的信仰表达。因此，保罗以天国存在的钥匙作为接束语。天国存在的关键是恩典。愿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不仅与提多同在，也与所有与他一起敬拜、侍奉上帝和他们的救主基督的人同在。这种对复述的转变可能意味着保罗知道这封信会读给整个教会，或者可能只是承认他以牧师的心写信，同时，他是写给一个社会集体的。他不只是写给一个孤立的思想家。真正的牧人或副牧人是与羊群合一的。我认为提多是一位真正的牧羊人。保罗的恩典宣告是在他现存的所有书信的结尾或接近结尾处发表的。许多手稿都添加阿门作为最后一个词，尽管这里最好的见证人没有阿门。保罗和提多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不需要教导提多认识福音恩典的中心性和伟大性。他已经在信中做到了这一点。这恩典为所有人提供救恩。这种恩典使他们成为这一高贵遗产的继承人。恩典将支持提多完成他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因为恩典将罗马帝国各地的信徒联系起来。克里特岛只是一个网络的一部分，一个不断扩大的教会和会众网络。 随着神的救赎应许的展开，以及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的临近，恩典继续改变世界各地接受福音信息的人们。今天，这种恩典如此强大，以至于当我在2022年讲话时，再次根据戈登康威尔全球基督教全球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我们谈论新教徒，这只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数字，北美的新教徒占世界新教徒的比例约为 10%。欧洲的新教徒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约为 12%-13%。你可能听说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思想家往往忽视这一点，但早在6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基督徒人口就已经不再是白人的宗教了。更长的白色。因此，此时世界上 18% 的基督徒在亚洲。世界上另外 18% 的新教徒居住在南美洲。就世界上的新教徒而言， 10% 在北美， 44% 在非洲。福音的传播已经远离了他以前的据点。有一次宗教改革，这是我们所谓的新教基督教的开始。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宗教改革先是欧洲，然后是北美现象。正是在宗教改革教会的影响下，最终出现了传教运动，福音被带到了南美、非洲和亚洲。对于很多很多代人来说，并没有发生太多事情。天主教徒也将福音或天主教带到世界各地，这对新教徒试图做的事情产生了支持作用。但直到进入20世纪，一场没有人能够预测，一开始也没有人真正相信的爆炸开始了。1950年，中国驱逐了所有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世纪的传教士，但几乎没有什么可展示的。100年后，他们可能有50万基督徒。他们被中国人称为稻米基督徒。他们说，他们只是和传教士一起去拿食物。然后，教会历史上对教会最严重的迫害之一是在1950年至1980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下。1980年，我真正开始神学研究，世界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开放了。人们开始报道，现在中国有很多基督徒。当时的报道说，现在中国有十、二十、三十、五千万基督徒。那么你从50万到1000万、2000万、3000万或者更多，在迫害下怎么可能发生呢？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非洲、亚洲，更广泛的说，南美洲。在一个世俗时代，西方的想法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虔诚，因为我们将变得更加技术化。我们将变得更聪明。我们将意识到宗教是战争和问题的根源，让我们摆脱宗教，然后我们将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变得越来越宗教化。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这往往会导致更多的死亡，更多的战争，这对基督教来说尤其不利，因为我在之前的演讲中说过，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认为，每年大约有247人每天接受基督教教育。基础和十年基础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被杀死。也就是一年9万。所以，是的，基督徒正在被杀害。与此同时，基督教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我说这一切是为了强调上帝恩典的力量。我不知道它会通向何方。我不知道现在登记为基督徒的人中有多少人最终会成为基督徒。我确实知道，我们在提多书中发现的同样的问题也将成为问题，并且成为世界各地教会的问题。将会有假教师。会有人跌倒，会有人进来，他们就是德国人所说的 Shine Christian， 只是表面上的基督徒。我们称他们为名义上的基督徒。教会在未来的时代将会遇到惊人的困难。但我也知道地狱之门不会战胜教会。 自从耶稣说出这些话以来，情况确实如此。神在世上的拯救工作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不可预测的，但也是无法阻止的。从创世纪 3.15 章和创世纪第12章开始，以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其他十字路口，以及神对他子民的应许和神在世界上的工作历史上的十字路口，情况都是如此。在所有这些十字路口，这都是事实。上帝的工作一直受到反对，并且看起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可能会在这里结束。尤其是当上帝应许的捍卫者被捕、被嘲笑、被殴打、被折磨，并放弃了他的灵魂时。我认为魔鬼在鼓掌，当然耶稣的敌人说，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一切，我们将在坟墓旁设置守卫，以确保这件事完成。但有什么？他站了起来，事情仍在继续发展。因此，我想鼓励你们遵守提多书所鼓励我们的恩典，并相信他，信靠他，在善行上富足，并通过上帝的恩典将尊贵和荣耀归给上帝。谢谢。这是罗伯特·亚伯勒 Robert Yarbrough 博士在他关于交牧书信、交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14节，提多书3。